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言语，基督徒的言语，也就是有关基督徒在言语上面啊，在我们的舌头所发出的言语上面，如何能够照着圣经的教训讨神的喜悦。有些话我们不应该说，有些话我们应该说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，一个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全身都蒙了救赎，都属于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有新人的样式。记得大卫在诗篇那里，他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祷告神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但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他说，但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但愿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，就是我口中的言语，我们口所说的话蒙神悦纳，我们内心所充满的内心的意念也蒙神悦纳。那么如何能够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在神面前蒙悦纳呢？我们就必须先在消极方面弃绝圣经里面所记载，也就是说禁止神儿女不可说的话。今天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。第一方面就是咒骂人的话不可骂人。请我们看雅各书，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，我们看第三章，双本圣经的331面，第三章，第三章我们可以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二节，第九节看到第十二节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雅各在此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先论到说，他说我们这般蒙神救赎的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常常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就如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在崇拜的机会里面，我们一同赞美神，唱诗赞美，开口赞美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我们也常对主说，主啊感谢你，父神啊赞美你。然而我们不可以同样一个舌头，同样一个口，这一边在赞美神，而那一边呢却是咒诅别人呢。他说我们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这就是昔日在神的子民当中有这种情形，他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大声唱诗赞美神，但是到了工作的岗位上，或许与世人接触的时候，有别人得罪他，有别人冒犯他啊，他就怒火三丈，冲口而出就说出咒诅人的话。特别是昔日的犹太人呢，他们以旧约圣经的特点呢，但是却不是完全去遵守律法，所以就很容易，若是别人得罪他，他就出口咒诅别人。基督徒要逃避这个，逼迫我们的圣经说要给他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即使是无故的逼迫我们，我们都不可以咒诅，从我们的口中不可以出咒诅的话，只有祝福。一些苦读咒骂的话要去解。所以雅各就做一个比喻了，他在此就说，他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 就像泉源里面这一口泉源呢，它流出甜水就不可能同时也出现苦水。一个泉源或是苦水或是甜水不能掺杂一起的。还有他又做比喻了，他说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？那不可能的，无花果树不能结出橄榄的果子，葡萄树也不能结出无花果树来，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认真来说，我们以往在肉身里面亚当遗留给我们这个生命是犯罪的生命，所以这个生命呢就很容易呢，就是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怒火填胸，然后呢就立刻咒骂别人，就以口呢去好像去对付对方，报复对方，回报对方，这是我们在亚当里的人。然而当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已经是新造的人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怜悯人的，是包容的，是饶恕的。而这个生命呢是叫我们去绝一切咒骂的言语，禁止咒骂别人，还有禁止呢就是无论是咒诅是苦毒的话都要去绝。啊，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她以往呢未信耶稣之前，特别是拜偶像拜得很迷，她是若有人一得罪她，她就立刻咒骂她，咒诅她，甚至一咒诅别人是祖宗几代都咒诅，她的口非常的苦毒，一般人都不敢惹她的，因为呢她一拜偶像她的源头是错的，是从魔鬼来的，所以她的心呢就越过越凶狠，若有别人一得罪他，他立刻发咒苦毒咒诅别人。然而他自己呢却是给罪恶所捆绑，给恨所捆绑。然而直到有一天当他悔改信耶稣离弃偶像之后完全改变了，啊，你看见他常常是给人祝福，别人得罪他他饶恕了，他说非常稀奇，以往呢别人一得罪我一冒犯我，那我脾气一起就是立刻咒骂他，祖宗几代都咒骂，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改变了，他说别人得罪我有时甚至是伤害他了，他有一种从神而来的恩典，为对方祷告，主啊你饶恕他，主啊你怜悯他，他现在很可怜，你怜悯他，他自己得着拯救，不但没有咒骂的话，反而是有饶恕的带导。这就是新造的人，他已经弃绝一些咒骂的话。所以基督徒要千万记住，我们不可以开口天天赞美神祷告神，但另一边同样是一口确实去咒骂别人。所以信了耶稣之后要弃绝一些咒骂别人的话，也就是圣经所说口不出恶言，不用恶言伤人，去绝这一些咒骂别人的话。还有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信了耶稣之后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仅仅要去绝咒骂别人的话，同时呢要去绝一切的污言秽语，一般来说粗话污秽的话。请我们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，今天我们看多一点的圣经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，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九节那里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双本圣经的272面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圣经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。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？就像是很低级趣味的，和色情有关系的，是粗话，是伤害别人的，这些污秽的言语，几乎全世界各国所有污秽的言语都和色情淫乱有关系。那么 现代时代潮流呢，有很多青少年呢，他们从小在学院里面长大的时候已经是满了污言秽语，几乎很多学生呢，他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有一种语言，而这种语言呢，是以污言秽语当成是他们彼此交往的一种共同语言。所以有一些学校呢，这个风气一不好啊，学生之间呢，那是你污言过来，我秽语过去，甚至当成一种语言很频繁的。然而身为基督徒要拒绝，不仅是学生啊，甚至连成年人啊，很多在工厂还在乡下耕田，或许在公司做事，随口就是污言秽语出来，因为时代风气不好嘛。有人甚至以能够讲污言秽语，就代表啊他是不容易欺负的，是不容易惹的，以致呢就惯了污言秽语。有的做父亲的回到家中一发起脾气，就是污言秽语来对待他的妻子，对待他的儿女。有的做母亲的回到家中一怒气来到的时候，就是污言秽语来对他的儿女，结果上一代也污言秽语，下一代也同样学了污言秽语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主要改变我们。多年来我看见太多这种改变的见证了。曾几何时有位弟兄，他在读中学的时候，他甚至讲污言秽语啊，是讲到他几乎每一句话都带着一个粗话，已经习惯了，他自己也不觉得是伤害别人，他觉得和别人友好的时候，就很好关系的时候，见面里就是一句粗话出去，他好像这是友情啊，他一点不觉得这是污言秽语，已经到这样地步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语言已经是完全是污言秽语了。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圣灵在他里面工作，起初呢他是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粗话出去，好像是见面礼，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发出去之后，圣灵就责备了，你信了耶稣你还开口说出污秽的话啊，里面一门光照，立刻祷告，主啊求你赦免我。然后一天一天讲污言秽语的话就越过越少了，甚至到后来刚刚有人一得罪他，他立刻要用污言秽语去反映出去的时候，没想到圣灵已经在他里面责备他了。圣灵一责备他，他里面呢立刻静止，有时那一句话刚刚想说出去就吞下去了，就停一停吞下去了。结果过不久他完全改变，后来从他口中啊查不到一句污言秽语，不是靠自己去禁止啊禁不来，而是依靠耶稣基督祷告，圣灵在他里面很强烈的工作，慢慢的叫他拒绝一切的污言秽语。所以你看见他是一方面一方面就是经历圣灵这样改变他。所以在此我劝勉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是年长的，无论你是做父母亲的，无论你是读书在学校读书的少年儿童，或许是青年，虽然时下的风气非常不好，但是求主保守我们，叫从我们口中不会有任何污秽的话从我们口中发出去。尽管有时候可能在学院里面受到别人欺负，就好像要用污言秽语去对付他才让人觉得是不容易欺负的，然而身为基督徒，有时别人无故的攻击一下我们，我们饶恕他，另外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管理，反而就蒙保守，主来保守你，好过你凭自己的方法去犯罪。所以天天可以祷告，我们拒绝一切的污言秽语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圣经是禁止到一句都不可出口。所以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幼的，我们一句都不可出口。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发怒的时候要打儿女们，发怒的时候就污言秽语出来。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拒绝一切污秽的话。 还有，圣经告诉我，不仅仅是气节咒骂别人的话、污秽的话，还有一些不合圣徒体统的话。不合圣徒体统的话，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、第四节。第三节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耻、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在此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，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就是不讲这些有关淫乱的东西，有关这个贪婪的东西啊，这些污秽的东西不提，连那些淫乱的情节细节不提，这是污秽的东西。他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啊。和圣徒体统呢，就有一类的话是要去绝污秽的言语，去绝和淫乱有关系的事情，淫乱的话。所以保罗接着很具体说，他说淫食、妄语、喜笑的话，淫食就是一些和淫乱有关系的词汇。我们知道时下呢，这个不良的风气啊，在社会上非常普遍，有很多这个青年人、壮年人、成年人，由于工作压力大，然而人的心给罪恶控制，所以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，就是常常喜欢用一些淫词、妄语、嬉笑的话来带出大家来狂欢狂笑。事实上这完全是享受罪中之乐。我们属于主的，若是我们和同事在一起，偶尔他是以这个淫乱的话来取笑的时候，来搞笑话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参与其中笑，他们笑我们不笑，因为世人他难免有这种风气嘛。有的人专门是喜欢看报章里面那些色情的东西，然后把那些色情的东西当话题拿出来说笑。那我们属主的人在这种场合里面，我们不笑，要笑我们笑其他正常的事，这些和淫乱有关系的笑话不笑，代表我们分别，我们也禁止自己不说。所以在此呢，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淫词、妄语、嬉笑的话。什么是喜笑的话呢？这个喜笑的话不是说那基督徒不可以说笑，不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一般幽默的话语，生活中调节调节，那是很自然的嘛。但是在幽默话语带出能够喜笑一下的这个笑，不是和淫食有关系的，不是和色情淫乱有关系的。所以在此呢，我们实在需要弃绝一切和淫乱事情有关系的这些低级气味的笑话，我们弃绝。然后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要禁止一切的恶言。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至第十一节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厌享美福，岂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求。彼得在此提到，人若爱生命，厌享美福，就是想得到长寿，就必须留意神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主要的应许。第一是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。 孝敬父母，使你长寿，再世蒙福。还有本著所说的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就是生命长寿的美福，就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。什么叫做恶言呢？恶言就是伤害别人，恶言就是毁谤别人的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不可说毁谤的话。在犹大书那里呢，就特别提到了，犹大书那里就提到末了世代的危机，就是许多人毁谤在尊位的，也不知惧怕，随便毁谤。毁谤人，毁谤人就是无中生有的去重伤别人，捏造坏事坏话在别人的身上去攻击别人，这叫做毁谤。基督徒要去解一切的毁谤。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呢，毁谤的事太普遍了。有的人他存心嫉妒，记恨别人，因着嫉妒的心理就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来毁谤别人，要损害别人的心生意，要损害别人的名誉，就因着这个缘故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呢就会在时下的空气里面，你毁谤我，我毁谤你。然而基督徒要弃绝一切的毁谤，我们因为敬畏神，不敢毁谤别人，甚至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都不可以毁谤他。因为毁谤人的主必要管教，我们要弃绝一些毁谤别人的言语。还有在此所说的不出恶言，不仅仅是毁谤别人，还有出口伤人啊，出口伤人。这种出口伤人就是说一些话呢，去伤到人的心，这是恶言，存心恶念啊，特别说一些话去激动他。有时这些话不一定是出言秽语，但是呢是有目的的，是要伤对方的心，口出一些话啊，在他伤心的时候落井下石，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就要恶意在攻击，总之说一些恶意攻击别人的话，存着恶念去攻击别人，去伤害别人，去毁谤别人，以别人无意的话，这些都叫做恶言。而这些的恶言呢，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弃绝这些的恶言。所以圣经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的寻求。所以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寻求和睦，并且弃绝一切的恶言。还有彼得书这里也同样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不仅是要弃绝一切的恶言，还有不说诡诈的话。诡诈的话，这也是基督徒需要禁止的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看见现今这个时代相当的邪恶，人与人之间总是勾心斗角、明争暗斗、裸露强势。所以所谓这个办公室的文化政治，都是人与人之间呢很虚伪的，很多这个勾心斗角、相吞相咬的事情。那么基督徒身处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不可以随从这世界的风气，就不可以诡诈。什么叫诡诈呢？就是说一些谄媚的话，说一些表面上看好像是对人好，其实是对人不好的，这叫做诡诈。所以要弃绝一些诡诈的话，可能这些话是带着一个陷阱，可能这个话是为了陷害对方，但表面让人看不出的，这叫诡诈的话。认真来说，诡诈的话是出于诡诈的心思，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从撒旦来的这种诡诈的心思，叫我们拒绝一切的诡诈，叫我们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昔日我们的恩主耶稣，他在地上呢，他所言所行的呢，都是 非常的正直，连那一般呢要陷害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对主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传神道的，你没有任何的寻人的情面，是完全公义正直。相反的，那一般呢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是法利赛人派来的，他们准备呢借着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去拿到话柄来陷害他，所以他们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请问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这完全是个诡诈，他一面好像称赞耶稣是诚诚实实，另一面后面呢就摆了一个陷阱，而那一个陷阱呢就是要主耶稣掉在里面的。没想到主耶稣是神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一早已经看出这一般人是来试探他了，所以主耶稣说，拿一块钱出来，这块钱上面的雕像是谁的？他们说是该撒的。耶稣说，该撒的物当归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神。他们如何诡诈呢？他们这样试探耶稣，若是耶稣说不要纳税给该撒，他们就要借此定罪宽告耶稣，说违背这个该撒的律法。若是主耶稣说应该纳税给该撒，他们就说啊，主耶稣好像出卖犹太的民族。所以他们要这个陷阱一来就是诡诈的话，要主落在这个进退两难。然而主耶稣非常有智慧，他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拿出一块银钱来，银钱上面是谁的像？既是该撒的像，就归该撒吧，然而神的物就该归神了。他们无话可答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些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称赞他是带着诡诈，这叫做诡诈的话。所以基督徒呢不可说诡诈的话，还有基督徒要弃绝一切谎话撒谎的话，这是圣经多次多方所禁止的，也是神所愤怒的。所以我们要弃绝一切的方言啊，就是谎话撒谎的话。请我们留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圣经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以灵舍说实话，因为你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啊。在此很清楚的，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以灵舍说实话。谁是我们的灵舍呢？就是在生活里面和我们接触的，我们所接触的，无论是家里面的人，无论是工作岗位上的同事同学工友，或是教会的肢体，总之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要弃绝一切的谎话。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曾经说，他说你们说话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，多说就是撒谎了，一撒谎就出于那二者。他说你们说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，也就是说若是撒谎就是出于那二者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也曾经提到，他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诗意你们偏要弃行。他是撒谎的，他从起初就是撒谎的，又是说谎之人的父啊。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，并且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所以一切的撒谎都是从撒旦来的。求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一撒谎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说谎的舌头。在启示录论到将来神审判的时候，特别论到城外有行诡诈的，有撒谎的，又论到得胜者的时候说，从他们口中查不出方言，查不出谎话，也就是他们是靠羔羊的血， 这并不是说基督徒的一生从来没有说一句撒谎的话，那对许多人来说，对每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然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靠着宝血的洗净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要越过越弃绝一切的谎话。认真来说，基督徒为何会撒谎呢？有几个原因，源头是撒旦，但是在人的肉体里几个软弱而撒谎。第一个软弱呢，就是内心有虚假，本身内心已经有充满虚假，有这个欺骗的动机，所以就撒谎。第二，是因为惧怕而撒谎，就像西门彼得，他看见啊，主耶稣在受苦受难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凌辱，他怕了，所以他撒谎说我不认识他。这就是因为他怕，所以就是撒谎。有时是因为贪心而撒谎，就像亚拿尼亚在五旬节的时候啊，他奉献一些又留了一些，欺骗圣灵。为何他要欺骗？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贪心。所以人有贪心的时候就撒谎，就像今天许多人为着骗取钱财，为着骗取一点利益就撒谎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，这个时代是一个虚妄的时代，人与人之间非常的虚伪，非常的虚假。我们基督徒应当活在光明中，诚实为主做见证。所以若是我们已经有撒谎的习惯，求主拯救我们。我们需要天天为此祷告，主啊，我这个撒谎的旧人已经与你同定十字架，我向一切撒谎死了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把一切的谎言完全的弃绝，拒绝一切的撒谎。因为神所憎恶的是撒谎的舌头，求主拯救我。我深信当你在主面前多多祷告的时候，主要使你更加诚实而经历神的恩典。我记得曾经有一次，我给邀请到一个地方主领讲道的培训机会，讲道完之后有一位弟兄很感动，他跑过来，他问我说，我那一天的主题不是讲言语，也不是讲撒谎，但他自己圣灵感动他，摸着他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我听完之后里面蒙光照，我是做这个推销员的。他说你知道推销员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物品呢没有这样好，但是为了赚取钱财嘛，让物品快一点推销出去，所以就夸大其词，这一个药物原来是大概是这样的，就把它夸大到像万灵的，为的是让这个药品尽快卖出去。但是他说我里面呢实在很责备，我这样等于撒谎，天天都在撒谎，都在欺骗别人。我说圣灵既然光照你了，你就需要悔改。他问我说那我怎么办，若我不再撒谎，那我的饭碗就要打破了，我靠此为生的，靠此谋生的。我就告诉他，信靠神吧，当你再一次做这个推销员的时候，你这个药品你推销的货物有多少功用，你就照实说，不要夸大，不要加多，实实在在说，但是你背地里却是切切祷告神，在世为人不靠人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。然后我就把这个箴言第三章一段送给他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结果那一位弟兄，他就是凭信去推销，主反而看顾他，他没有夸大其词，人反而觉得他很老实很实在，主反而看顾他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拒绝一切撒谎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，他的老板由于呢和其他公司之间有债务的问题，所以就很怕接电话，因此呢每次对他说，你若接到电话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说老板不在，他觉得很为难，老板明明在叫我说他不在，那就是我要撒谎。他起初呢 为着怕给老板解雇的缘故，真的说了反话。人电话来找老板的时候，他说他不在，但是里面很不平安。主啊，我一天上班就在那边犯罪，一直撒谎，因此呢，他就祷告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不可这样。他一求主赦免，里面平安呢，跟着他就祷告完了，找老板，他对老板说，我以后啊，不可以再对人说你不在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可撒谎，你明明在这里，我说你不在，我不可以这样。当他这样靠着主的恩典大胆去说的时候，起初老板很不高兴，然而他信靠主，主啊，为着你的荣耀，为着讨你的喜悦，我绝对不妥协。当他诚心这样讲的时候，没想到老板既没有解雇他，就把那一份工作叫其他人做。然后呢，后来老板反而叫他把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托付他，他说，我发觉你基督徒很诚实，所以这个比较要紧的和财务有关系的交给你管。反而他给提升了职位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诚实信靠神的时候，神就负责。许多时候撒谎就是什么，就是自己怕帮不了自己，缺少信靠神。若是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就可以靠主胜过一切的谎言。撒旦就是借着我们的弱点、担心、惧怕，就把我们推入撒谎的犯罪里面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。还有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，不可一口两舌。什么叫做一口两舌呢？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论到，做执事的不可一口两舌。一口两舌就是我对这个肢体啊，这边论到的时候，和别人论起这个肢体的时候，说啊，他这个肢体很好，或许我在他面前称赞他啊，这个肢体很好啊，不错不错。但是在另外一方谈起这个肢体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这个肢体很差。若是这样，就是一口两舌。同样一件事，对这一般人是这样讲，对那一般人又是那样讲，这一来就很容易挑拨离间。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要逃避这种情形。你知道有的肢体呢，他喜欢一口两舌，结果同样一件事，他像这一般人传话是这样，像那一般人传话也是另外一样，这一来就引起两般人呢看法不同，甚至彼此呢就引起摩擦争端，这一口两舌会带来分门别类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，要禁止一切一口两舌的话。这一口两舌所说的话，可能你不是咒骂人，可能不是毁谤人，但是确实呢，一口中说出两样的话，就是不诚实，内心不诚实。我们的话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若是多说，就是出于那二者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哦，我们能够真是弃绝一切一口两舌的言语，弃绝一切一口两舌的言语。还有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不可论断别人哦，不可论断别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很清楚提到，你们不可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也是同样这样教导我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罗马书第二章也是这样，因为你这论断人，自己所行的切和别人一样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可论断人，我们不可以论断肢体。什么叫论断？论断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是判断，是审断审判，它和审判呢是同一个字啊。圣经说审判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造人也能灭人。今天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别的弟兄。所以什么叫做论断人？论断人就是在背后去审判一个肢体， 当你看见啊，这个肢体好像有一些做法不大妥当，你还没有了解清楚，你就立刻断了，就像这个法官，我在背后就断定他，审断他，完全错，然后就背后不断批评他，表面没有指出他的错，反而背地里不断去批评他，这叫做论断人。但是我们要分辨一件事，若是身为教会侍奉主的人，有时他背地里看见某某肢体有一些难处，他在那边有一个生命交通，是爱里面的关心，为的是帮助那个肢体了解他的情形，这不叫论断。什么叫论断？论断就是断案，像法官坐在审判的位上去断罪去定罪，这叫做论断。所以我们没有权柄批评弟兄论断弟兄，我们要弃绝论断人。若是一个人经常就是说三道四，在人的背后呢，常常在人的背后说人、批评人、论断人，也就是说他怎样论断人，也要别人怎样被论断。求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今天在肢体之间不要有论断，甚至与世人在一起、同事在一起，我们要弃绝一些背后说人坏话、背后批评人的话，我们要弃绝这一切，这叫做弃绝一切论断的话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弃绝很多这些神所不喜悦的话语，就是圣经里面明文教导所禁止的。当然圣经里面还教导我们不要说这个埋怨神的话啊，埋怨是神所禁止的。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那是很清楚，这是最要禁止的，是最得罪神的。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在第十章那里第十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也曾经提到，神在旷野向谁发怒呢？岂不是那些发怨言埋怨神的人吗？所以埋怨神是大大犯罪得罪神，基督徒要弃绝一颗怨言，一切怨言都要弃绝，所有基督徒都要弃绝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啊，我软弱嘛，主都不帮助我，所以我就埋怨。不，埋怨是最得罪神的。所有信耶稣的神的儿女，我再次凭着主的爱劝你，在我们一生里面，即使我们有软弱，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对神说，神啊啊，为何我今天落在这种困难，然而圣灵就要安慰你，就要感动你，赞美神吧。但愿在我们口中只有赞美没有怨言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不明白的事情，任何事情来临，不要怨言，只有赞美。就像昔日叶伯，一人叶伯，他蒙耶和华赐福，哇，他的这一个家业，他的产业非常丰富。然而有一天，神许可撒旦来攻击他，结果一天之内，他所有的家产都失去；一天之内，他儿女都死掉；一天之内，他甚至什么都没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甚至呢发了一场大病，撒旦攻击他，从头顶到脚掌生了毒疮，那是痛苦的不得了，昼夜不得安息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太太怎么说？他的妻子来对他说，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？弃绝神死了吧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哎，你说这句话像无知的妇人，难道我们从神手中接受祝福，也不从神手中接受灾祸吗？他说，收起的是耶和华，赏赐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说，我赤身出母腹也赤身回去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他从神手中得到赏赐，也从神手中经历了神所许可的患难，他照样赞美。他在这一些事上不以口犯罪，他弃绝一切的怨言，他没有埋怨神， 蒙神保守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不可随意发怨言，一切的怨言我们都要去解，也不要埋怨人，不仅不埋怨神，对人也不要埋怨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若是常常怨天尤人，他就没有喜乐。不要埋怨你的这个配偶，不要埋怨你的儿女，不要埋怨你的父母，即使你遭受到不好的对待，多一点的包容，多一点的宽恕，多一点的和平，多一点的爱，就要泛起多一点的欢乐，多一点的喜乐。不要给内心的苦计啊，内心的很多这些受冤屈的这些冤屈来充满你的内心，这样是重要仇敌撒旦的诡计。要饶恕，要包容，要赦免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说怎样的话呢？刚才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论到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，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我们的话语能够造就别人，就是说在需要的人身上啊，他需要安慰，我们说安慰的话；他需要扶持，我们说扶持的话；他需要勉励，我们说勉励的话。有的对犯罪他需要责备，我们就说诚实话，责备的话是对他有益的，是能够造就他。有的是罪恶的事，我们就说公义的话。总之话是能够造就别人的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很多肢体需要有扶持，有安慰，有劝勉啊，有帮助，我们用话语帮助造就他。在聚会中赞美神啊，和人相处的时候，有的同事他遇到难处啊，你关心一下他，这些都是造就人的好话。还有第二方面，说感谢的话，圣经说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凡事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常常感谢父神，常常说赞美主，有福了啊。我很欣赏有一位弟兄在美国西雅图，年长的弟兄，我曾经多次给邀请到那边主领布道会，每次见到他，他几乎每次见面都是感谢主某某弟兄啊，他是很喜乐的。他的生活不是没有难处，很多难处，但是他总是感谢主，时时感谢主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若是我们平时多多说感谢的话，到了聚会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地说起感谢的话，那太容易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总要说多一点感谢赞美的话，像大卫一天七次赞美神，但愿我们一天是无数次赞美神。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赞美主，应该有这种的生活。还有圣经告诉我们要说诚实的话，我们以前相处的时候，那就是诚实相待嘛。我们凡事说诚实的话，还有说合宜的话。箴言25章那里提到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像什么？就像是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啊，那是很美的，金苹果挂在银网里，这句话一说的适合的时候。所以有时候在人需要的时候啊，你这一句话一去，就像是干渴的时候送上一杯凉水给他止渴。还有圣经教导我们要说温柔的话，圣经说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。主的仆人不可震惊啊，不可埋怨啊，不可彼此在那边震惊，要温柔劝诫抵挡的人，总要温温和和待众人。所以我们要说温柔的话。耶稣也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如同用盐调和，就是温柔的话，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气绝一切的怒气。所以我们先要讲温柔的话。还有自是叫人至高至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我们要说这些爱心的话，爱别人的，爱人如己的，关心他人的，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是在爱里为主来说话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方面一方面慢慢来具体的进入，但愿这些话能够留在你的心里。那么可能你要问我，我如何能够讲说这些更好的言语呢？ 请记住，最要紧的，保守你的心。圣经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一个人的言语要有爱心，造就人感谢，拒绝一切神所禁止的话，就必须他内心是先得胜。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若是我们的内心充满了许许多多污秽的东西，很自然你的口就要说出来。若是你的内心给邪情私欲充满，你的口就要说出一些淫食妄语起笑的话。若是你的口给圣经，你的心给圣经充满，你的里面给神的话充满，你出口入口都是神的话。你的里面给爱充满，你出口入口都是讲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里面若是给主充满，我们就可以随时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。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心呢当成垃圾桶、垃圾桶啊！所有的花边新闻、这些八卦新闻什么都丢进来，结果我们内心呢充满了报章里面一些花边的八卦的，叫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八卦，喜欢说长道短，道短落在这种情形里面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内心充满着是基督，是神的话，是基督的诚实在我们里面，是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处事为人的时候都是能够常常发出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箴言书说，自夫己心的强如启程。他说一个人不能制服自己的心，就像没有墙垣的城，让仇敌随意进出。也就是说，若是我们不能保守我们的心，心怀意念，那么我们的心就像没有城墙，仇敌撒旦可以随时把很多污秽的东西、虚妄的东西、诡诈的东西，这世界很多的垃圾啊，就丢进来，不断丢进来，叫你的里面呢，真像垃圾桶。但是若是我们天天靠着主的恩典，弃绝一切的谎言，天天有灵修，天天有亲近神，天天让主充满，我们就能够像大卫那样祷告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但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里面啊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但愿我们都有像大卫在诗篇里面这样的祷告，哦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的心。若是我们的心是蒙神这样分别，我们的心是蒙神这样保守，哦，那日我们的舌头也同样要蒙主来保守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真是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都在主的面前蒙悦纳。但愿我们都有这一种的经历，都有这一种的见证。所以求恩主耶稣常常拯救我们，常常分别我们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去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切的谎言啊，一切诡诈的话，一口两舌论断别人、埋怨神的，还有一切神所禁止的啊，无论是污秽的，无论是咒骂别人啊，是恶言，还有是所有这个谄媚的话，这个谄媚就是奉承别人的、奉承人的话，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、虚假的。我们要说诚实的话，说造就人的话，在爱中说诚实话，要说感谢的话，要在温柔里说温柔的话，还有我们需要在正常的生活里面啊，我们更是能够说主的话，传扬主的道，传扬主的福音。我们的口是为着来赞美神啊，我们也是为着来传扬主的道。那么如何能够胜过我们的心？我们需要祷告啊，主啊，常常保守我的心，保守我的嘴唇，叫我的心所充满的是你，叫我嘴所发表的是你的话，叫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管制，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凭着圣灵行事，叫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神的面前蒙悦纳。我想呢啊，唱一首诗歌给大家听 啊，我这个时候有一个感动，啊，这首诗歌呢，就是诗篇里面所记载的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的心，啊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事，思念我，知道我意念。抗在我里面，有什么心没有？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事，思念我。直到我的意念抗在我里面，有什么心没有？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恳求你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。叫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，父神啊，拯救我们的舌头，叫我们禁止一切的方言，弃绝一切撒谎的话，父神啊，救我们的舌头，弃绝一切污秽的言语，一些伤害别人的恶言，一切淫词妄语嬉笑的话，一切诡诈的话，求主拯救，求主叫我们能够弃绝，求主叫我们弃绝一切的发怨言。一切的埋怨，啊，一切的虚假，一切谄媚的话，一口两舌论断别人的话，一切你所不喜悦的，求主叫我们都能够去解。父神啊，也求你叫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所造就人的好话，凡事谢恩说感谢的话，在爱里说诚实话，在温柔里与人交往，还有求主叫我们。能够天天靠着你，内心让你充满，叫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你，口里所发表的也是你，能够把基督的馨香之气彰显出来，叫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，说和平的话，说有益别人的话，父神啊，得着我们，愿你充满我们，我们要像大卫那样祷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父神啊，但愿我口中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耶呢。求你鉴察，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荣耀赞美归给父神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天天多读主的话，我们内心多充满主的话，多多亲近主，以致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言语上来荣耀神。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。